Nyāngchī chīmbu chūrdhūn hīmī chāng sōngnī mōlōng chīmbu ngābjā tā pārkār tā ngāng chāntū shīrmūr dō tūmbā tūjī chān lā shīng cār lō hōm chīmbā shīvshā kīngjī tīnyā zū tūpchī wāzir dārshī khuār tā shīr zāblam tāqsī tāmbā sār zāt bā rīn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shīng cār mā vī sāngkīm chān rō nyāng lā yikarī kīndu zōngbō mōlōng mā nāng bā rāb shīng chī Javin Chen Lin Zun Zhe Ba Jiang Lami Jar La Xiang Cer Lu Hon Ji Mie Zun Qian Zun Bo Ti Lai Wang Yi Pen Cho La Ba Sim Ji Yun Deng Zho Hua Yi Pan Ding Jiong Ni Ren Bo Qi Rim Chiu Hua Deng Nam Lam Ra Xiang Cer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啊，其中呢在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这呢，分了六个方面。前面的地恶鬼旁身这些讲完了，那么普贤上师呢，最后做个中介，让我们呢视为三恶趣的中介。中介呢分了六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视为苦状，第二就是忏悔业因，第三个呢就是修习悲心，第四个呢就是三过回向。第五个呢就是求解脱愿，第六呢就是救度羁绊。那么其中前五课的内容讲完了啊，今天继续讲第六救度羁绊。也就是说，在发了求解脱诸恶趣的愿以后呢，就要开始付诸实践了。那么在当前的地位上，也应该开始呢，以自他二力来救度八机一切恶趣诸有情。那么这个工作一直要做到尽为来际。大家清楚，作为居大乘中心者，经过这样的启发以后，这个三根发动，从此以后呢，就贯诸救度恶趣诸有情的事。那么这个呢，又有在处际氛围上自己要做的发心，以及呢对于佛和上师做七情等等实际的修作。因此呢，下面就是转入正式救度众生的发心上面。所以呢，就是原文当中这样说道：以我此次自于大乘之法后，是有修行成板自他之二力的僧道，是故心作四念，我党以未发难行精进而修持，而将彼等一切恶趣有情皆印度至净土中。如是发心，复作四念，由上师及三宝党加持，我能如是而作，与七亲圣尊及上师及造亲原主等上修作。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要把我自他二力合修的要点，因此呢分两分来认识。第一个就是自力发心，第二呢就是他力其亲。那么这样子的自他二力合修，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开始伺机来嫉妒恶趣诸有情。其中从这里分来说，当然发心是缘起，因此呢要做大乘发心，而发心呢又基于观念而来的，因此呢应当这样修观念。也就是说，我本人现在因缘很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自于了大乘法之后呢，能够修成板自他二力的圣道。那么以这个缘故， 我自身要用一种为法难行精进来修持。为什么？因为只有自身成就了功德，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那么再看这些恶趣最有尽，当前怎么来救度他们呢？那就是我本人应当尽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引渡到净土当中。譬如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把恶趣的众生引到阿弥陀佛的净土等等。那么接着呢，在他的份上应当知道上师三宝具有加持的能力。首先其观念处圣界，应当想到上师三宝具有圆满的智慧力，当我有心性的这个时候，他们的价值就会降临在我心中，使我能够做到即把终胜的事业。以这个观念就像佛和上师起心，然后呢就是造亲圆主等等。那么在这两个方面要实际去做，那么合起来就在我们先前的身份上面有了一份正式救拔诸有情的法性。所以呢，这一段修法也是一个总的修法的要点。而且呢，我们前面看了听了思维了学了，甚至呢就是大家做很多这个分享信德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圆的都是呢地狱恶鬼众生这样的一种充满苦的恶趣，非常悲惨，非常可怜，而且都是呢对自己来讲曾经做过父亲母亲等等的有恩德的众生。那么我们相信这些佛的金刚语，这些大乘的法义，然后呢就是按照普贤上师言教一层一层学下来以后，到了这个完全地狱恶鬼旁生的因因果果方面，着重在讲他的过患，着重在讲他们的这个苦的这个侧面完全明白，在这个时候肯定要四句去做了，也就是说尽自己的力量当下先前的身份上要该做一份实际救拔诸有情的法性。所以这里最后总结的时候呢，普贤上师非常有智慧，非常慈悲，非常细节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抓住修行的这个要点。所以呢就是这里讲了这个自利和他利二力合修的一个要点。所以呢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讲。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自利法性。大家需要记住这个自利法性的修法要点要包括三个环节。也就是说，第一个正行因缘，第二个就是难行精进，第三个因众往生。而且前者是因，后者是果，那么这样逐渐逐渐的在性上发展出真实的善性。那么当下珍惜这样很好很好的因缘，而且呢就是自己难行而精进修持，然后呢就是尽众生的护主是阿弥陀佛，我们在娑婆这边呢印中往生那边做这样的自利法性。那么确确实实你当下真心这么好的因缘，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难行精进，然后呢就是因中往生，这个就是真正的自利法性。实际上我们大乘行人必须要这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呢，从自利法性上确实就是实行了，实际去做了该做的这样的利益三恶趣诸有情等等的法性，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这个自利法性的要点要包三个环节。首先第一个就是珍惜因缘。那么珍惜因缘呢要结合厦门来思维。也就是说我本人这一生很幸运已经遇到了能够完成自他二力的大乘圣道， 因此呢要倍加珍惜。为什么？因为此时自是一段姻缘，而在这个当中竟然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殊胜的大乘道，这里有那么广阔的菩提心，那么殊胜的空性慧等等，经由修学以后在自身上都能够发展出来。所以呢就是要非常非常珍惜啊因缘。哎，首先有这样来思维。那么第二个就是难行禁忌，就是说啊，由已经出现殊胜因缘的缘故，我自身应当有一个未发难行精进的状况来修持。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可以说就是了解了很多这个很好的因缘，其中这里讲到的就是最殊胜的遇到了大乘圣道的这样的殊胜的法门，这个就是能够完成自大而立的非常圆满的非常殊胜的无比的这样的一个大乘圣道。所以呢就是要倍加珍惜啊，确确实实这一生很幸运，所以呢就是要值得珍惜这么好的殊胜的因缘。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里普贤上师首先珍惜因缘上面就说到，以我此次自与大乘之法后是有修心成版自他之二力的圣道，就是这个啊，就是珍惜因缘的方面。然后呢第二个难行禁忌呢，由于已经出现殊胜因缘的缘故，我自身呢应当有一个未发难行精进的状况来修持。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又说到，我当以未发难行精进而修持，这一句就是难行精进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还是非常有道理，一步一步在给我们做讲解，就是说由于已经出现了非常殊胜因缘的缘故，非常值得珍惜的非常殊胜的因缘，所以呢就是要倍加珍惜，这么前面已经讲了。因此呢从第一个正系就到了第二个精进，而这个精进呢又是难行之精进。大家注意，难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忍中苦的一种行为，如果是很舒服的很轻松的当然不叫难行。然而呢在这个当中呢需要受身性的，比如说劳累啊饥渴啊，还有这个气候的寒日啊，或者呢要做很多很多努力，还会遇到各种的病障胃怨等等，对于这些都能够安忍。那么有了这样难行的话，以这样一个大坚固的自愿力，一切事就都能够进进不懈。这样来修的话呢，真正的大乘大道就能够在自心当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呢就是真心因缘的基础上要精进，而且是难心精进。这个目的呢就是未发，不是别的，未发难心精进这样的一个状况来这个修持。那这样我们就明白是难心精进，这里呢又要明白未发难心的状况也是要在心上发展的。那么这个呢又要从法道和非法道两个方面的对比去看，之后就能够提起心力，不为艰难。也就是想到从前流转生死自私，为了那些毫无利益的而干燥无量恶趣苦的时间力，虽然知道这里有苦，但是呢还是能轻灭各种大苦，忍受各种无意义的苦受。就像世间人为了求名求利要忍受很大很大的苦，譬如要得一个金牌必须经过高强度的训练，在多年当中克服生理上的障碍心理上的障碍，种种难行都能够做得出来。 或者呢成就一种时间记忆，也都是要经过勤学苦练，或者呢就是经商啊、求爱啊、求官等等，经历的苦都非常非常的多，然而呢毫无意义的。这是肥道上面想的，而我现在能够修习殊胜的大乘圣道，非常殊胜的法道，在自身上最终能大乘大解脱，出现大智慧，而且呢能够引发自他无量的利益安乐。因此呢对我来说，应当特意去受课中为法的大苦，比世间人追求名利还要重无数倍的大苦，我也应当甘之如饴的去认受，这样来修善心，由此呢这个心会告其无有畏惧。要通过这样的善思维的力量，使心坚固起来。或者呢要想到我从前自他二力一无所成，尚且能忍受那么大的难行，现在为了引发自他无量的利益，为什么不能忍受一点小苦呢？虽然有苦，但是呢有大利益，那么这样吃苦真的是好事啊。就像这样思维，四心提起来。或者呢想从前为了自身求世间的名利享受等等，譬如十多年读书，昼夜苦战，成年后呢经商，也是呢造出弯规，心心念念都投注在这上面。或者呢为了追求一心，也是花那么多的心思去投注。或者呢修外道苦行，能忍受各种锻炼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一点意义也没有，也都能忍受。那么现在要完成这么大的自他二力的一件大事，首先就是自身上能得到从轮回中彻底解脱的大意，能现发自身光明藏的无上佛果的利益，再者能够把无量无边的恶趣诸有情全部安置在净土当中，有这样的大的利益。这个时候心里想，这样受一点苦是极好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特别在修三恶趣苦的时候就想到，也就是说对于无量无数的恶趣诸有情，恰是我有能力的话能够断出他们无量的地狱等诸苦，无边的生死大苦，这是极好的一件大事情。那么为了完成这种大义，我对于一切发上的难行都发生信力，根本无所畏惧。又要想到这个是一个传习的过程，从首先能忍受笑苦开始，逐渐逐渐的传习，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大苦也都能够忍受。就像有情有传习里在苦上能虚妄的其乐相，现在我在为法的受苦上其乐相的话，逐渐逐渐传习下去，一切苦来了我都会其安乐的相，决定能够这样出现。再者为了摧伏一切烦恼，应当呢发起难行之心，同样为了完成无上菩提大道，应当发起难行之心，同样为了承办霸击无数有情脱离恶趣等大苦的事业的缘故，应当发起难行之心。这里呢还要明确难行和精进的关系，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有了难行才能在长远的道路上精进不懈， 相反来讲，没有耐心就会在遇到各种苦的时候退转。而这里具体要认识到为发难行而精进的内涵，也就是说，为了修成无上菩提大道，在意识、住心等等修行一处的方面，在遇到沉积毁誉、老兵失衰等等世间法的方面，在心住坐卧等位的方面，在供养尘世三宝尊长以及受法、说法、摄有法、休息法等等的方面，在清修三法的辛劳方面，在利有庆的辛劳方面等等，这些方面无论出现哪种苦，都能够进精而不废其修行，这样就叫做为发难行而进精。以这种性的力量，就可以在大乘道上没有屈辱的能够屈辱，已经屈辱的不会因为遇到苦而退转，最终能够完成大道。因此呢，这里关键的内涵就是一想到法的利益，就能够忍受一切一切的苦。以这种难行能行的大无畏的精神，在任何苦出现的时候都能够做到精进不废，这样就可以完成最极深远的大道，确实能够成般自他而立。那么诸如此类，应当想到这么一个伟大的道业，需要信力极其坚固才能够完成，而不是微薄的心能够承办的。由此就知道为发难行精进是心上修持的要点。以此自故，我们就会逐渐逐渐在心上发展出出世间圣道。那么自身完成出世间出生圣道的缘故，就有力量直接罢击恶趣罪有勤劳。大家需要记住，这是第二分修持的要点。第一分我们前面讲了珍惜因缘，然后呢就是第二个呢，为了发难行精进，在这个精进的前提上面，必须大家要有个非常正确的认识，要确定必须得难行。难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发，依靠发能彻底成道，成办自他无量无边的大利益等等，这一系列的道理和一系列的法理，一系列的法道上的前后的因果和前后的修行的次第等等，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一点不是迷信的状态，不是盲目的状态，然后呢口号说大话，说发菩提心等等，不是这个样子。自力发心上面呢，确实珍惜因缘，难行精进，是这样。还有呢，在当务之急，在先前的这个身份上来讲，的确不是跟生者佛和菩萨那样，直接就是千千万万的众生马上安置在这个出世间道，让他就是开悟，让他大智大悟，让他就是获得一地八地十地佛果这样的这个地道的功德，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凡夫为直接做不到。但是我们为了利益众生，那现在也可以说让这个恶趣诸有情离苦得乐的一个修法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三个要点，因众往生。就是说诸间的具备未发难行精进的内涵以后呢，就要随分随力的把一切恶趣诸有情引到净土上面。这个普贤上师金刚经每字每句都有道理，而且是修行的次第，也是一步一步上进的一个引导。那这样子的话呢，他老人家已经说到了，而讲必等一切恶趣有情皆因度指净土众。那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就是普贤行愿品当中所说的普愿成立诸众生速往无量光福刹的发心。 一切恶趣诸由心，如何能够脱离生死苦趣，达到永远远离一切诸苦的净土安乐之地呢？那么按照此时此地的因缘状况来看，应当发一个把一切恶趣诸由心都引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愿。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最方便最建议下至愿非软东的众生都能够往生的殊胜净土。它是阿弥陀无量劫来修集福慧两种质量所庄严的佛土，它方便自己，而且能够顿超，能让恶趣诸由心都升上去。那么这样就要结合在净土上发心了，就是发心把众生摄引到净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一件大事。当前自身没有办法先遣净土，应当把众生摄到有愿的净土中去，譬如极乐世界。那么将来在如来藏现法以后，自身就可以出现净土，那个时候呢，能够摄一切圣凡有情到自身出现的净土里面，由此呢从恶趣当中脱离，就像诸佛发愿那样，这属于圆成的目标。就像这样，那所谓的印度要知道恶趣诸由心非常愚痴，像瞎子一样，对于道和果浑然不知，因上不知道怎么走，果上不知道到哪里去。这上面呢，要以自身修行的能力摄作他们的心，趋向净土，这样就顿然脱开恶趣了。这个问题呢，我们以阿弥陀佛净土为例来讲一下，大家就很清楚，自己要发心摄作无量众生的心，通过做各种的入法的发心，让他们跟阿弥陀佛的大圆海连接，一旦连接圣了，一下子就摄引住，自己就拉到净土去，顿然脱开恶趣，这个就叫做摄引。那么有了以上自力的发心，就可以做他力的起心，也就是说诸佛的愿望都是要让众生离苦得乐，恒顺众生佛是最欢喜的，而损恼众生违背了佛性的。那前面发利他的愿着重在悲这方面的善心，这个心一起来了，就有了造亲佛力的因缘，因此呢接着就要做他力七亲方面的修行。在我们当前位来说，他力七亲方面的修行也非常重要。那么这样自力他力两个合起来修，那对我们来讲，也就是说在目前地位上就能够做到一份实际的救拔，真正实际的一个救拔，这一块呢会出来的，是这样子。所以呢自力发心的内容理解了，是为了然后呢就是串习起来，要有自力的这个发心，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希望上面所讲的地狱恶鬼旁生的这些非常可怜的众生可以做救拔，这是从自力的发心上走的，然后呢直接对他们起到离苦得乐，直接让他们远离苦海，永远得到出世间无漏的安乐。那么这个呢还要在七情方面修持，也就是说他离七情上要下功夫。因为呢我们目前是凡夫位，目前凡夫地位上呢就要做到一份真正实际的救拔的利益终身的德相，那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他力七亲，他力七亲那自力他力和合的基础上，那现在一个大乘初学者哪怕就是凡夫地位，目前就是不是生者位，但是呢能够做到一份实际的救拔。所以呢下面继续讲第二个他力七亲，那是这样子来需要理解。 那么他力其心这里修法的要点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心性观念，第二个就是其心佛事，第三个呢就是造心愿主，那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呢也是啊原文当中说到的，有上师及三宝当驾持，我能如是而作，这就是心性的观念。然后说到与其亲圣尊及上师，就是其亲佛事。然后呢说到造亲愿助登上修座，那么这个就是造亲愿助的修法，这三块都是呢他力其亲的修法，这是原文普贤上师金刚经给我们交代了三个要点上要下功夫。那么其中第一个心性观念，大家要知道上师三宝具有无碍的力量，当我以善心为终身而其亲的时候，他们一定能够见知，100%会清楚，100%会明白，而且会降下加持，当下能够降下诸生的加持。之后呢要知道自己祈求自处不是为自利，应当知道我的身体是父母所生的，我的智慧是诸佛所加倍的，在这个身体上并没有自心的我存在，那除了利他还有什么所做的呢？因此呢在看到祖母尤亲沦落在最可怜的恶趣闲处之事，悠然的发起悲心想做救度，但是目前地位上能力不够，因此呢祈求诸佛的愿助。大家需要明白所谓的亲就是亲驾背，亲他的力量进来，也就是一切佛的光明就在我心中，当我祈亲的这个时候，他的智慧光明就会入到我心中，具有能力势力无知等等就可以亲到自身上来。那么这里呢特别从救罢恶趣诸有亲来说，就是祈亲一切上师三宝加倍我，让我一个人能具有把无量无数恶趣诸有亲全数引导极乐世界的能力。当然也可以做他方净土相，但是呢以此是普遍的因缘来看，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样一种举心性的观念，这就是修心性。大家要记住啊，按照房上所说的那样，三心就是两个，一个就是心性，而一个就是悲心，向上就是心性，向下就是悲心，没有别的。自身就是中心，连接住佛和众生，佛的智慧力下来，自身就能够做救度，安住在信心的状态当中来作意，这个就叫做信心观念。所以呢就是普贤上师也说到，有上师及善宝当驾持，我能如是而作，这块这样啊作意修持就是信心观念。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其亲佛事，其亲佛和上师，也就是说杰作要知道其亲的经有宗和别两个方面，那么宗就是指佛，这个佛当中呢包括上师本准空心出世间护法，他们表现的像不一样，属于不同因缘的角色，或者呢做住院的一个方面。别呢就是指根本的上师，他是诸佛的众记，这样明白以后就知道要向总的一切佛特别的有缘上师做其亲，这就是其亲佛事。那么原文当中说到与其亲圣准及上师，就是这一事。好，接下来就是第三造亲缘助，大家一定要明白其亲的目的就是造亲缘助，自心只要居住信心，佛和上师具有无碍的智慧力的缘故，那么这样祈亲的时候决定会做驾背， 这样子的话呢，他们的力量进来以后，我自身就可以做到救拔诸有尽。好比说阿弥陀佛有加倍的力量，以光明摄受一切念佛众生，那么现在阿趋诸有亲处在唯苦无乐非常悲惨的境地，而无量寿佛的极乐净土啊，寿命自在，为乐无苦，见到众生这样无常苦的时候，自己发起悲心，这就通于弥陀本愿海。那么这样就祈请佛，我代佛做摄应的话，佛的力量就会进来的。就像这样，就叫做祈请佛，然后呢，具有这种能力来摄应众生。特别是祈请有愿的根本上师，他是一切诸佛的重敬，在因缘上呢最切近，因此呢直接向上师他祈请，他的力量进来以后，就能够做出非常非常大的利益众生的事业。那么诸如此类，自身自利上要有悲心等为根本，他利上呢要有信心等为根本，那么这两个力量合起来，就能够达到实际的救拔有情的效果。而且大家注意，这里普贤上师最后也说到，即造清圆主登上秀座，有个等字。那么这个等字当中包括其他的法性，比如说像恶归四师啊、四岁等等，修各种法来救度地狱有情，或者呢设置旁生有情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从前到后整个修法的轨道都在修善行，这样一届一届的发展出来，我们会有巨大的大乘法道的内涵，应当由此在菩提道上进展，是这样子。那么这些呢，确确实实是我们如果没有用心一字一字一段一段，然后上下连接他们的总纲重点，没有这样讲解，没有这样分析的话，有可能很多人读下去就结束了，根本没有领会到这样殊胜的一个修行的要点。这样来认认真真的修持等等，肯定很多都就是等于听个传承，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启发，没有什么其他的实际修行的一种行动啊。所以呢，这些金刚句啊，这些啊普贤王如来无二无别的戴瑞尼哥尊者的真正的金刚句加持句啊，没有渗入，没有细节，没有认认真真的一字一句思维学习的话呢，真的不会精通。这么慈悲的普贤上师，这么详细，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给我们做这个引导，而且呢，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一个一个要点都给我们指点，然后呢，就是给我们彻底做引导，非常非常的棒啊，非常殊胜。所以呢，一定要把《金刚句》的内容字字句句要精通，要完全通达，完全明白，产生这个圣界，这个很重要，是这样子。那么最后老人家这样说道，如是说作之善，也为礼有情回向等，以善书生摄持而修行。那么最后教代四苦方面，同样以善书生摄持来做修行，这样就成为愿具内涵的大乘修法。而且这里说到回向等，这里等字以前具回向为例，也就是说修集的所有善根，不为自己，二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铺作回向。单字里面还设有其他两种殊胜，三世尊当中的其他两种殊胜，也就是前面假性发心摄作心取入，成为大乘的修法，成为成佛之因。那么中间呢，要以正心无缘摄摄作心，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讲，不是跟圣者佛菩萨的出世间无漏甚至三论体空的般若心经，不是那种的一个境界，在这里就是不散在其他所缘境上面，这就是中间要以真心无缘摄摄作心的一个修法。这样心一缘住在 法中而修行。哎，高僧的当然就是不住任何相了，但是呢，这里促进修行，就是自己的心不缘在非法上面。那这样的话呢，等子当中，设其他两种宿舍内容也很清楚了。如是居住内涵来修证大乘的道，这个就是普贤上师给我们交代以三宿舍设置而修行的问题。那么我们这里做个总结啊，以上秀窟就是已经设计了众多修要的大瓦陀难，从一步一步修行的发展来看，就是透过看到上恶趣无边苦的状况之后呢，触动了善心，由此呢自身回去忏悔心，戒断恶业，然后呢就是推己继任，回发大悲心，对于甚是回发延缓，对于解脱回去希求。再者，由于不忍注目有亲堕在这么深重的悲惨境当中，回去猛力的利他的心，恒常进精，回去大皈依心，为救度一切有亲的缘故，祈请上师三宝赐予力量等等。那么诸如此类整个修法的大轨道，其实就是透过四窟作为重要的因缘来出现大乘的善心。因此大家要知道，从这里能够发生下士重视上士的一切意乐，而即使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也没有超过此上的教授可说了。而总的关键就是透过四窟作为因缘来发展悲心，而实际的救度有情又要透过信心和悲心两大根本，自力和他力两种力量的结合来修作。而且按照传承上师的研究来讲，就是以三宿舍设置而这个修行的。总的来说啊，修法的所有要点就落在修三性上面，三性的开发就落在实际的观察上面，由这个观察就发现真实的状况，以这个正见来升起心，以信心来发生悲心，也就是智慧入面一样，看到了状况，悲心就像建筑一样发起实心，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开始在大乘菩提道上实修了。大家需要明白，以上就是整个修法的要点。今天课就讲到这里。